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帮，我是蒋念主。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呢，是台湾解封的要解。我们非常开心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个台湾在行医35年的一位耳鼻喉科的医师哈，洪德仁医师。洪德仁医师你好。
哎，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谈的议题其实还蛮严肃的哈，其实台湾的人都很关心台湾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解封了。但是坦白说，现在每天看到我们还是有30000人确诊，而且病毒不断的在转变哈，所以有的人说，其实我们可以不可以可以跟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可以正常的生活，又有人说可能我们解封还是有一定的要件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邀请来请洪医师来解说一下，你认为台湾解封到底有没有可能性，要有在什么样的要件下才有可能来谈这样的问题。
是啊，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我想哈啊，经历过超过2年半的这个疫情啊，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哈，应该照理讲就是这个黑暗的隧道当中哈，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那个光了，但是我们已经感到哈，感受到从隧道的那个出口哈吹进来的微风了，哦，应该是已经有感受到这个一个凉凉的，让我们很安心的啊这样的一个氛围了。好，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报告，是因为这样子的，从两个地方来看它。第一个部分是从国际的趋势，那像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新加坡、越南，或者是更远的欧洲这几个主要国家，都很清楚的，在2000年。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我们叫做佛性的一个防疫方式。佛性的防疫方式是什么意思？是低估了这个新冠病毒的严重性。所以相对的认为说黑比较紧，就跟感冒一样，每个人赶快去感染，感染到以后都是轻症，轻症以后呢就有所谓的群体免疫力。那结果发现说，英国的强生首相是最主张佛系防疫的情形，他第一个中标，而且到加护病房去走了一轮，出来以后终于感受到这个疫苗 COVID-19 的一个厉害性。那不过基本上啊，这样刚刚公共卫生上面的叫做群体免疫的概念，也大概升值各国的一个防疫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的情况了。那随着这个病毒的一个演变以后呢，现在的一个奥密克戎病毒，那基本上它具备高传染力，但是呢刚刚所提到的低的重症力、低的死亡率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的各国突然之间发现说是可以解封的，有的国家是解封的一个概念文化走得比较快，就刚刚我们所提的这些主要国家，有的国家特别是香港跟台湾，基本上战略上是想要解封，但是战术还是在做我们的一个管制的情况。那我们隔壁的强国哈，这个中国哈，基本上是从头到尾就是严管的概念。那在台湾这样的这一年面对奥密克戎的这样的病毒的时候，我们也从来不会去想象得到会有一天90000多人的一个确诊的个案，这种情势会发生的，所以我相信在今年4月底、5月、6月这个当下，大家都有一点震撼的情况。那发现说奥密克戎要让它从高原期回到叫做平原期，甚至清零，现在大家突然间发现说那个山峦要往下掉，掉得很慢，而且不知道还要拖得多久，有人乐观的告诉我们7月底会到10000以下，有人会告诉我们可能要到8月，但是我总是觉得不管是7月或8月，这个应该是台湾疫情缓和的阶段。那个缓和阶段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是一定要去很在意每天确诊的人数了，还是反而要去在意 OK 这里面有多少%它是中重症，多少个会造成死亡。特别是昨天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我们的死亡人数跟我们的中重症重症的人数终于低于100以下，这个是从4月5月很久以来2-3个月的第一次的情况。死亡率它是一个落后指标了，常常会离 确诊的高峰大概晚两个月两个礼拜左右了。那我们大概刚刚讲的从九万向下掉哈，这个基本上应该也拖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了。那我们现在终于看到死亡人数有一点趋势要下来了，这个是代表真的台湾全部会缓和下来的情况了。以我自己推估了哈，应该哈大概七月底到八月，应该我们会有机会看到哈那个缓和的一个状况了。但是呢，这里面哈还是有几个东西我们或许要去考虑了哈。第一个哈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哈真的是非常厉害，一直在突变。目前国外也都看到 BA.4、BA.5 这个突变株也都出来了，那也造成哈蛮那个严重的感染。但是呢，它又比 Omicron 呢，它的一个严重程度呢又低了很多。所以相对的
就是很有感染率，但是轻症的比较多，
对
的意思
占了更多。
OK，
中重症的跟死亡变得更少。
Okay.
所以它代表什么？它代表就是一个流感化的状况。
OK，
那可能呢，我们大概真的要与病毒哈共存了。不过哈，即使是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大概今年的下半年哈，我们应该有这个新的突变株哈。一定会来台湾，那相对的我们如何去做因应跟准备，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境外的相关的这些裁剪还有它的病毒的定序还是非常重要的，才可以尽早去辨识出这个突变种的病毒到我们台湾。第二个部分是医疗量能的保存，毕竟2003年的 SARS 疫情那个时候我们是手忙脚乱的，应该照理讲是1999年的年底的来自中国的这一支病毒，2000年年初就开始影响台湾，两年半以来，这个其实我们台湾也大概走过一个很好的防疫的一个情况。在头一年我们强调的是公共卫生的介入了，也就是所谓的 NPIS Non-Pharmacological Implementations非公卫的一个介入的方式，包括我们很熟悉的这些生活形态，戴口罩啦、洗手啦、保持距离啦，或者是打疫苗啦，非药物的一个介入的情况。等到今年的这样的 Omicron 的一个大量的疫情爆发以后呢，大家发现那个 NPIS 它有它的局限了，可能还是要靠医疗量能的保存了。那毕竟我们的台湾人口就是这么多，2000多万，我们能够拥有的这个医疗的规模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要再扩大有它的困难度了。所以就变成怎么样，要分流分仓了，也就是医院大概只能够治疗处理中重症的病人了，至于轻症的可能就是要让他留在家里，或是留在防疫旅馆，或者是留在检疫所这个地方。防疫旅馆跟检疫所它基本上是有医护团队少量的医护团队去做健康相关的监测跟医疗服务的介入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居家照护，这个可以提供让每一个在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民众一个很就近的相关温馨专业的一个服务，这个部分它的功能它应该是还是会被大家所强调，而且更落实来执行那第三个，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个重要东西，就是疫苗的接种台湾在开始接种的时候，去年的五六月，大概都是用大规模的一个接种站为我们的长辈来提供接种。那一个县市大概会有两三个这个大型的疫苗接种站，结果当时发现说，让老人家从天南地北集中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以后，这个折腾跟等待的时间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大概去年六月开始，台北市就可以同意让我们的基层的诊所提供疫苗的服务接种的服务，而后各县市也大概都逐步推动。目前全国大概疫苗的接种有大概80%以上是在诊所提供服务的，那这个可以提供一个就近方便的一个这个温馨的一个服务，特别是对高龄的长辈，这个是非常很好的帮忙。那我们的政府呢，在今年度又积极的鼓励老人家能够出来接种，所以呢，也给了500元的礼券或者是2剂的这个快筛的4剂的鼓励等等这个我想，有时候从一个角度来看， 啊，国家真的要做这么大的一个鼓励投资吗？还是说，欸，我们可能搞不好萝卜之外要有棍子，那个棍子就是说，你拿疫苗呢，别跟住哈，啊，公共场合可能就不能去，要有一些限缩或怎么样，嗯，啊，但是问题是，台湾是民主国家，这种棍子有没有哈，在台湾很难使得上力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哈，老人家的一个接种，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75岁以上的老人家啊，还没有完成第三剂的接种的疫苗，它占的比例还有30%以上啊，这个都是要特别在加强的地方哈。那我们国家的疫苗政策在初期哈，是对小孩子哦是没有提供疫苗的，后面发现说这个奥密克戎也会感染小孩的，也会造成小孩子的重症，所以呢啊，最近我们就赶快要去补小朋友这一端的一个疫苗接种。那它的模式，有的是在诊所，有的是在医院，有的是在啊那个学校的集中的一个地方啊。那不管怎么样哈，像这一类的一个接种哈，老人家跟小孩是我们应该要特别重视注意的地方了。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啊，我们如何去捞出哈社区里面的黑数了？他可能是轻症没有症状，但是他已经被感染到了，所以我们国家在过去几个月有积极的在各个地方哈啊推动啊我们大型的社区的采检站哈，像我们的台北荣民总医院也曾经在我们的自由广场设了一个多页的车来数的一个采检，像我们的三军总医院也在我们的松山机场也设了类似的这样采检的地方，全国广设这样的一个采检，再加上我们的啊家用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我们的快筛试剂的这样的一个普及化哈，那我相信哈，这样的黑数哈，很快的可以借由我们的诊所的快筛阳的一个判断，这个是从5月26号开始，诊所就可以做快筛阳的判断，做确诊，然后呢做通报哈啊，相对的启动防疫的一个医疗介入跟居家照护的一个服务，所以社区的黑数它会减到最少。那后面啊，毕竟啊这几年哈，因为疫情的关系，前两年我们台湾还在靠半导体的产业哦带动我们的产业发展，那特别是今年度啊，全球再加上全球的疫情，再加上乌克兰的这样的战争哈，造成不管是啊从原料，不管是从石油等等这样的造成的危机哈，这个啊全球各国哈也深受哈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停滞的一个这样的啊痛苦了。所以台湾哈某个程度也，我也认为也有类似的状况了，特别是股票哈最近也大概一直在跌落哈啊，然后我们的国安基金也开始启动了，那如何来让健康可以跟经济哈两个平衡的一个发展，甚至于永续发展哈，或许哈我们啊也是在防疫这个过程当中哈啊这个啊我们疫情指挥中心哈啊需要做整体考量的一环。但是不管怎么讲哈，我认为即使有 BA.4、BA.5来到台湾，我认为也不用这么担心，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轻症，而且更重要就是目前已经有400万人有确诊过了，疫苗打的状况也还算不错，那我们国民的相关的啊自主的一个这个照顾的能力跟概念也都很完备啊，再加上医疗量能也都可以保存，我们应该台湾具备一个面对疫情逐步解封哈，然后呢啊去发展一个新的啊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洪德仁医生这么的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哈，他认为台湾解封的要件呢，其实是包括四个要件，一个就是跟这个确诊率啊，跟感染力，然后跟医疗的量能啊，跟这个疫苗的接种率呢，甚至跟经济的有序发展都有相关性哈。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洪医师这样的解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那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什么疑问呢，就麻烦在下方留言。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今天的财经帮呢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谢谢主持人，
谢谢
观众朋友，
谢谢。